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还是在第九会，《华严经》的第九会，就是最后这一会，是圆满这一会。那么在这一会呢，主要呢就是善财童子，那么接受他的老师文殊菩萨的指导，那么他要去参访五十三位菩萨，也就是参访五十三位啊生活的智者。而我们今天呢，在华藏讲堂讲第九会，那么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有如善财童子一样，也是一样是亲参这五十三位菩萨。参完这五十三位菩萨，聆听五十三位菩萨他的教导，那么我们就已经亲证啊，那么法地。那么我们谈过德云比丘啊，各位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的。如果你的人生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你是不可能进入这个宗教的世界来的。我们现在啊，在心理学里头讲，人的人格的世界里头有一部分我们称它叫做自由性，有一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个体性，有一部分我们称它叫做社会性，还有一部分我们称它叫宗教性。也就是一大别把它分开来，第一个是自由性，是你的心灵是否自由，你的思考是否真正的清楚的做一位觉者，那是自由性。而自由，人生的自由就来自于你肯不肯对自己负起责任。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你对你的家庭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就有家庭生活的自由，反之你对家庭不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就失去家庭的自由。你对你自己的前途你愿意负起责任好好去努力，那么你就有更多宽广的发展的自由。那么这个是人格的自由性。第二个是人格的个体性，是每一个人他的因缘不同，他的能力不同，他的处遇不同，他的条件不同，他必须了解他，接纳他，欢喜他，发挥他，是根据这些条件来发挥的，那叫个体性。可是人并不是只有这样就好，他必须跟很多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是人格必须有个动力去跟别人相处，去跟别人沟通，那个部分我们才能够结很多的缘，我们才能够从那儿互相学习。我们也因为有这个缘，我们才在这里共修，我们才能够学习很多东西。你不喜欢人，你不喜欢跟很多人学习，你就学不到东西。这个是叫做社会性。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宗教性，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人格的世界里头，一定有一种宗教的需要跟宗教的它的本能，它是本来就存在着的。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被开发，那么它就会变成迷信。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真正的被启发开来，它就不能够满足这一份人格世界里头宗教的这一份需要，它就没有办法。所以有的人有这个需要，但他躲入迷信啊；有的人有这个需要，他变成了一种症状性的一种宗教性。所以你看他，当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错乱了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行为有这种宗教拜拜的仪式行为出来。那就是说，其实人格的世界里确实有这么一样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别以为说我不要宗教，我把它丢得远远的，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你很聪明，你就是一个 cripple， 你就是一个跛子，在你的人格世界里头你缺乏一个这样的东西。但这样一个东西绝对不会是拜拜的问题，这样一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宽广的深厚的心灵素养的问题。他真正的给我们感受到那一份参天地化育的感觉，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生民立命天地立心的感觉，他真正让我们有至根的感觉，他让我们感觉到再也不会是一个游魂或孤单的一个，而那一个无形的 有形的世界的后头更宽广的那个无形精神世界，它不断的流入了一个力量，温暖了我们，鼓励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得更好，更有力量去克服我们人生的种种困难。所以德云比丘第一个谈的是受的是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其实受的是念佛法门，内心里头常常心系念着佛，十方诸佛心系着念着这个法界的。有的人讲说我很强啊，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只有脆弱的人呢需要依赖宗教。我告诉你，事情是还没有到的，天摇地动的时候看看谁最坚强。你没有发觉在华藏讲堂这里听讲的人每一个人都坚强，他不愿意来的那些人呢，他会变得突然间变得很脆弱，他们平常说的声音比谁都大，但那个时候他毫无办法。有的人都说自己很坚强哦，哎，他碰到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的时候，他就很快的就摧折了。可是我们学佛的人，他的心量是广大的，他马上会被摄受啊，这些挫败会被摄受，变成生命的一种新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学佛的原因呢、啊、所以海云比丘就讲一个给他受的一个法门，是普眼法门。普眼法门是说人生如海，生命的世界就像海这么深，这么样不可思议，而每一个地方这个甚深的东西，你要知道它就是我们完成生命的东西。这怎么说呢？你看吧，我们这么宽广的生活里头，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去跟那个人来结婚，结一个结法夫妻？你说那是缘啊，对，那个结法夫妻的那个缘，其实在那里就要形成一个莲花。因为我们同修就告诉我，这哪是，不是哎，我们离婚了。我说离婚那件事情也是结一个莲花，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离婚的花，结了一个离婚的果，你要注意。但是开了也结了，但是现在已经离开了，但是他是如此的庄严，不应有恨，内心里头必须如此的清净，如此的是一位觉者，在那里你成就了。你说我们怎么会生出这样一群孩子呢？这些孩子从怎么会生到我这边来呢？当老师的人，我怎么会教这么多孩子呢？因为你命中有这么多孩子啊！啊，人家是一次只生一胞胎，你是一年呢，30、40个学生就40胞胎，你是大母亲、大父亲了。那么这些孩子都在这里开花，可是花开花落，果成啊，蒂落果成，都在这里，它是很深广的东西。他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顺的来、逆的来，你的完全的，都能够从那里看到那个正果才可以。这样子，那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感觉到你有所不满、欠缺的地方了。海云比丘所讲的是一个普眼法门。普眼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种理则，是共通的理则。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必须基于我们的悲智双运的共同理则才可以的，一定要有身心才可以的。可是三位比丘又怎么样跟他说呢？又跟善财说什么呢？他教的是受菩萨无碍解脱门。什么是无碍呢？他受的是戒门，他受戒。什么戒？人生的生活里头需要有很多的纪律，是不是？你要有好的思考习惯、好的情绪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人际关系沟通的习惯，这些东西都存在你的脑子里头，像电脑的程式一样，它不断地帮你解决问题。那么这叫做善位比丘所受的，给这个善财童子所讲，他是从这个地方解脱的，他是从这个地方证得菩萨正等正觉的。各位，现代的人都不太重视说应该是给自己的生活培养一点生活的纪律，我爱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晚一点回家的时候妈妈一讲话，那个脸马上就好像蒸馒头一样捧起来，然后就对父母亲那么样子的不满意，那是因为他还不懂啊。当然我们对这样子的子女也不必太过分的哈， 啊，这个柯泽甚至打骂，因为他还不懂事啊。但我们不能因为他对我们如此，我们就不再教他。我们还是要好言相劝。正因为我们是好言相劝，我们不肯放弃，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坚守原则的，我们才是一个真正肯修行的人。那是善慰比丘啊。弥伽居士教什么呢？教方便门。他告诉你，你要用你的话对各种不同的人啊，替他解惑，对各种不同面临不同难题的人，你要帮助他克服那些难题。所以对各种不同的人，你予以不同的协助。当老师的人最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不过做推销员的人也是一样哦。哎，我卖过水果，我深知此道。对不同的人，你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跟他讲，他才会给你买。那千万不要人家只要嫌弃你这个水果不好，那你就不要买好了，那你就生意不要做。哎，他嫌弃你就是对，今年这种水果他就是比较皮那个肤色就比较差一点，他都是你不觉得别人也是一样吗？我也觉得不太容易，不过甜分没有减了，哎，他就又拿几个看一看，又闻一闻，真的啦，我不骗你的，那我就买一斤试试看好了。你的目的不就是这么一回？你服务了他了嘛，是不是？其实推销也是如此。你说哪一件事情不是如此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如此，那叫做方便。有方便就有权利，有权利就有智慧，有智慧就有和谐。这社会是这样来的啊！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我们给每一个人应该一些不同的肯定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优点，我们给他不同的肯定，他就会得到肯定，他就得到欢喜，他就会得到信心，他呢也会得到他人生的希望。这就是弥伽居士教给他的，就是叫生贵助啊。那么解脱长者呢，那他教的是教什么呢？解脱长者他教给他的是受啊，那么入出如来无碍解脱门。他什么？他说我若遇见安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随即可见。他是什么？他是修禅定沙昧的，也就是说禅定沙昧念佛门，华严念佛门其实就是解脱长者的华严念佛。念佛念到真正内心里头很静的时候，出入如来无碍解脱，你时时刻刻都会感觉得到的。如果说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一直想着说佛会来护着你，那你太过分了。你干脆就当一个娃娃一样，永远养不大的让他抱好了。不是的，我们是得到佛光普照，我们得到这个佛给我们的一些生命的光辉，他给我们智慧，他给我们力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我们都当一个觉者，那是一个解脱长者。有的人时时刻刻可以觉悟，有的人从来没有觉悟啊，不觉悟还没有打紧，他把责任还推给别人，他自己通通没有事。那这样子的人，他自己以为自己真的没有事了，其实他慢慢的发觉他的人际关系孤立的，他的人生越来越薄弱了。他不断的把责任推给别人吗？他看不到佛吗？那真正看到佛的人是很清醒的看到真理，很清醒的在这样的日常生活当中，他就当一个觉者，他才是真正的24小时念佛。有人问我这事情，老师，我们念佛24小时念佛，我还不晓得，你们师母比我更认真。他前几天读莲池大师的东西，他读了一段，他突然间他跟我讲，哎，这一段你可能没有读到，我读给你听。他读了一段莲池大师怎么说。莲池大师说他为了要实验一天24小时从不间断，连吃饭都没有停，这样练一天到底练多少声佛。他说这样哈，很辛苦的练才能够练到10万声，都不睡觉不吃饭。你们做过这实验没有？ 我们莲池大师做过实验。那么请问这24小时这样子念佛能见佛吗？莲池大师再下去怎么写呢？他说我为了怕人家以为这样念佛就能见佛，所以我特地，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把它念一念，到最后是以为这叫修行了。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说过的24小时念佛的真正的本事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觉上，建立在你自己是一个醒觉的，建立在你对一些事情是如此的清楚的啊，如此的觉照着的，那么你时时刻刻你的心中就是阿弥陀佛，你哪有不成就的呢？但是我们通常没有那么觉照，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学习如此的觉照，这种觉照的功夫叫做24小时念佛。觉照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天有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往生了，我没有办法去看他，我就写了一个东西给他，写了几句话给他，我现在也不能完全记得那几句长短句是什么，但是我倒记得中间的两句是这样子的：须得看清云来云去，日出日没，人生无常，但是每一件无常它都充满着光辉跟意义，所以往生的事情是不值得你那么样难过的。如果把这件生命的圆满的事情当作是一种难过，那也是错误的，把它当作是一种大喜，那也是有一点过分的。所以在你的泪水的底下看到的却是一颗颗晶莹的珠宝，看到的就是晶莹剔透的智慧之水，它洗净了我们的忧伤，却也唤起了我们的智慧。我认为我们要认清这事情了。这位解脱长者他身通此道，我们也真的该身通此道了。有年轻朋友很好的一对，可是隔了因缘的关系，时间地点的相隔，分开了。分开了以后还是对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释怀，永远都是执着在这一份这么宝贵的情上的时候，请问这是一位醒觉的事情吗？这是我们没有察觉得到，花开的时候是美的，花落的时候也是美的，可是落已落尽，花已不在，可是明年花依旧来，此花却会彼花，你怎么可能永远的让自己停留在那个地方呢？我常常讲这件事情，佛法常常告诉我们没有时间的问题，是由你生住意灭的问题，没有所谓永恒的问题，只有你心启动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你要留意这事情，在你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是云来云去，日出日落，你要看清这件事情，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觉者。日出的时候你会欢欣的去迎接朝夕，日暮的时候你会很宁静的跟那夕阳挥别，你永远是一位觉者。这就是念佛受入出如来无碍解脱门，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给你真正的生命的智慧。第六是海床比丘，海床比丘呢是住庄严国，入于沙妹，离出入席。什么是住庄严国呢？这位比丘当善财童子来参拜他的时候，他却发现海床比丘入于沙妹境， 但看他比还没进的时候，他一日一夜，以七天七夜，乃至于以半年的时间在那样看，连动都没有动，但却看到海床比丘坐在那个地方，从他的眼睛里头露出十方法界，从他的耳朵里头露出十方法界，从他的四肢身上的各个部分露出十方法界，从他的毛孔看出美妙的光芒。他在你看了半年，最后海床比丘授给他什么东西呢？授给他普庄严清净门。如果你想要达到这样子的话，只有一件，只有一个法门，那就是修六波罗蜜。所以修六波罗蜜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时时刻刻啊，十法界的庄严，就是连恶鬼道第一界里头通通都严禁，那是十法界全都严禁的，那是海床比丘他所修的法门，是从六波罗蜜而修的。什么是六波罗蜜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件事情，这六件事情你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最近我们有很多朋友呢，都会跟我谈，哎呦，家庭问题很麻烦哦。我说我知道，如果家庭不是很麻烦，它就不叫做家庭。你知道那个家叫什么东西吗？那个家就是一个盖子嘛。对呀，那盖子底下就是要养很多猪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人跟猪通通都，以前猪跟人都住在一起嘛。那现在不是哦，现在人跟猪通通都站在一个大的房子里头的时候，大家好像还相安无事啊。为什么？有那头猪可以做公亲呢？现在没有，现在都是人，这个宝盖子把它盖进去以后都是人啊，是人在里头啊。你说你看猪很少讲话的，你给他什么东西他吃什么东西的，他时时刻刻也对我们说法，说真的，你不要的东西他全包了，都在那里学，我们也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所以那个社会家里养猪的那个家还算不错的，现在那里面已经没有猪了，是人。所以现在这个字呢应该改一改，改成一个宝盖子底下写三个人，也就是说家里有很多人的意思。你想想看，一个盖子里头盖了很多人，七嘴八舌，这个家里头你看事情多不多？当然多。所以家庭问题本来就多，但是要弄清楚，本来家庭就有这么多事情。我的基本看法是这样子啦。好多人跟我问感情的问题，问怎么样这个建立啊幸福家庭的问题。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绝对有可以有选择的机会啊，你可以选择，选择远大于培养，你可以选择。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要快要定案的时候就一半一半了，一半选择一半培养啊。那还没有结婚呢，订婚而已啊。等到结了婚以后，我的看法是这样，根本不能选择，只剩下培养。那就是说没有第二条路，既然要结婚就得好好的培养。培养的方法很简单，父爱，互相宽容，互相了解，就只有这事情。人生没有那种什么事情哈，说我要找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都是通通都是完美的，那你是弄错了。就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种人嘛，你安来这里找这样一个人，是你自己弄错了。你早要这样找的话，你就应该到天堂去找，是不是？不应该在人间找，人间就是这样，不管谁，反正没有那种圆满的。那因为是没有圆满的，所以你不要挑剔，不要挑剔就叫做圆满，所以不起分别心就是圆满心，就这么简单嘛。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嘛，一位太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她突然间去参加讨论，她讲了嘛，她说人家先生我都不敢嫌呢，她先生她都不敢嫌呢，人家先生平常歪歪我也不敢嫌，她的鼻子歪歪的，她也没有嫌弃过她，他还俏皮的讲，他说：“两个平安歪歪，庆平没人为形状。”那么我的意思是说，人其实没有十全十美，问题是你肯不肯去欣赏他，还有别的，我们应该去欣赏。人最能够培养的东西是德性，人的表面不容易培养， 德性是会培养，要培养这些德性的美德，使人幸福、和谐、互爱，那你就好好的学佛吧。过去国民小学都是从去上学，要不然就是小白国摇皮球摇起。我们以前念书不是啊，是从主业学而实习之练起。这里当然这个程度差很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来学犹未迟也，我们该多学学佛法，应该好好去培养一个家，好好去培养自己的性格。这就是培养自己的德性，就是善财童子为什么要五十三参的原因，就是文殊引导他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第七，修舍优婆夷。修舍优婆夷呢，他住哪里呢？住海潮，有一个地方叫海潮。那么他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园林叫做这个优婆庄严的这个园林。那么他来到这个修舍优婆夷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夷呢，事实上呢，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女居士。这位女居士她所住的地方，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她的园林之美，非常美。你如果到一个家庭去，你也会发觉一位女居士，她也常常会把家里布置得很好，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只有女居士，男居士也是一样的，优婆塞、优婆夷都会的，所以园林一定是很美的。修舍优婆夷他的园林之不止园林之美，他呢还是非常的庄严之美。他的身上呢有很多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都是珠宝。要注意什么叫做装饰品，那么多珠宝，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身上项链也好几圈，手上挂的全部通通都是宝，然后这个耳坠子全部都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怪胎啊？你要注意，人的真正的至宝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你的身上所绽放出来那一份慈祥、清净、安和、智慧，那个你，它就是七宝，它就是身上里头既是七重楼阁。身上就是七重罗格，你身上里头就是七重行数，你自己这世界里头就是八功德水，一切都是七宝所成，所以你不必再带了。现在修舍优婆夷呢，他就是这样子，他坐在这个座椅妙座上。那么坐在妙座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善财童子呢继续往南呢，找到他这里来了，因为海床比丘介绍他去看他嘛，去看第七位修舍优婆夷嘛。他来到了优婆夷，优婆夷跟他说什么？优婆夷说，其实我只得到一个法门，这个法门，这个解脱法门呢是这样子。他说，若有见闻意念于我，如果有人他看到我、听到我而想念到我，与我同住共集我者，跟我同住不是住在一起啊，同修的意思啊，啊，住此心呢、啊，啊，而共集于我，啊，一起能够共修的，那么悉不堂间，堂间就是说不会白做的意思，一定会有心得的，一定会有收获的。他说：“善男子，若有众生不积善根，不为善由之所摄受，那么不为诸佛之所护念，世人将不得见于我。”你看这一位优婆夷。有这么大的口气啊、哦、有没有这么大的口气啊？他说，善男子，如果有众生，有任何一个人他不积善根啊，不为善友所摄受，不被善良的人做朋友所摄受，不为诸佛所护念，他就不会被佛所护念，不会被佛所护念的，他也就不可能看到我。哇，这个口气大了，这个这一位优婆夷，他是很大的本领啊。所以善财呢参了他以后，善财就问他，他说，你这样子修行是什么时候开始修行？ 能够有如此这么大的成就呢？他说，我是从燃灯佛的时候就跟着燃灯佛而修的，后来我跟妙传佛、圣须弥佛、莲华德佛、毗卢遮那佛，我通通都跟他一起修过。他说，他跟他讲了说他的修行的经过。那他就问他，他说，那好，那你修的是什么？你这个法门叫什么法门？他说，我修的，我授你一个法门叫离忧安稳床解脱门。离忧安稳床解脱门，什么叫做离忧安稳床解脱门呢？在经文里头就讲得很奇妙的。善财呢问他，我那你是怎么修的呢？他说，要离忧安稳的话，我是这么修的。他说，不为教化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不为教化调伏百众生而发菩提心，不为供养一切佛而发菩提心，不为严禁国土一切国佛土而发菩提心。你懂这话吗？意思就是《金刚经》里头的那一句话，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我们看到修舍优婆夷所修的这个离忧安稳床解脱门呢，事实上他所修的就是《金刚经》，他所修的呢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而且呢，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所发的愿无余，就是所有的心是圆满的，一点也不懈怠的，无余的。那么如果能够如此的话，诸菩萨其心如海，能容受一切，所以能离忧安稳。各位，金刚经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知道那一部经是很难懂的，你就听了那一部金刚经，听完了你真能用于生活，真能懂的，其实这样子也不多。可是他现在却回过头来要我们去好好的去学金刚经。我们什么时候会讲金刚经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总可以讲个金刚经，主要的要义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过去啊，有一位朋友，他呢要入新居乔迁，他就问我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要写一个字给他啊。他说，郑老师，你就出个四个字，因为他书法很好哈。他说，我出几个最吉祥的字，他那个非常好的朋友就会给他写那几个字。我就给他写了四个字，因无所住。他看了以后头愣在那个地方，天哪，老师，我要乔迁呢，我乔迁完了挂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房子可以住，还得了？这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找一个壳，像那种寄居蟹一样，都要找一个壳来住，这是我们的毛病哦。我并不是指那个条件的房子哦。你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生活的经验，我们就把那些生活的经验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执着它，我们就住在过去的生活经验里头。好了，有一天我跟好多老师谈话谈这事情，那一天是我到澎湖去的。我跟澎湖的老师呢在谈，校长谈这事情，他们说我要去的，好多校长都来。我说那太好了，我今天讲这道理给各位听听吧。各位一定认为说，我当年是怎么样？以前你学的是什么？应该照这些道理来教给孩子，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说对呀。我说好啦，那这是对的，我也没有反对。那么过去你是在农业社会里头，什么事情都很保守，一条棉被，像我们家一条棉被可以睡上20年、30年，已经变红变咖啡以后呢，还可以再晒，晒完了又要一点一点撕开来，请人家可以换被，换回来以后啊，盖的还是新的。那么当然这是美德了。你说你有可能不可能叫你的小孩子这样做？找换被的地方都找不到。问题是他想这么做，那最后他 老老的一个辈啊，不当欢啊，这条是无彩，你要他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执着在一个过去的经验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就叫这样。我们要叫小孩子啊，你要怎么样做才对？你的待人接物一定要很诚恳才对，你的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是好的，都是你帮他讲好的。你要出去的时候要跟我讲，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报告，这是对的，推理上绝对没有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把你的小孩子教大以后，他什么事情都要来问你，什么事情都要来请示你，什么事情都需要你首肯以后才来做，这样才叫孝顺。有一天你会勃然的大怒说，你就没了勇气，啥地方的事情你都不能做主张，什么事情你都自己不能做主张。我说我们必须弄清楚，教的是智慧，教的不是要一个人跑到一个过去的小小的经验世界里头去，教育在启发这么一个东西。佛法也是这样子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是，你读完了这个华严经，你不要被华严经把你绑住了，那你才是真正的读华严经。所以妙法莲华经你把它读完了，你如果完全要到妙法莲华经去做，那么你就被妙法莲华经把你绑住了，你就有所住。所以那个六祖坛经里头他怎么说，有一位叫法达的弟子来问他，我怎么样啊，我已经读了啊，《法华经》，我已经读了3000部了，很了不起，拍着胸膛很有学问呐。哎，可是他发现，他就是为了读3000部，以前那个竹简的3000部，往吴家、贵雅家、牛车才开得动啊。他自己以为自己都会背了，读得很功德已经无量了，他可以到极乐世界去没有问题的。六祖慧能就跟他讲，那没有用。所以他跟他说，心迷法化转，心悟转法化，诵经久不明，于意作仇家。你心迷的时候，法化转着你，你变成法化经的奴隶。心悟转法化，你心悟的时候，法化经读完了，你消化了它，你运用了它，你活泼的运用了它，那是心悟转法化。诵经久不明，于意作仇家。如果你读经读完了，不是在那里开会，诵经读完了，你还住在那个经的文字里头，那你就变成书虫了。那不会成佛的，他会变成书虫。所以诵经久不明，语义做仇家，正好以佛义以法义是敌，刚好是反其向而行的。那么我们呢要注意，在修舍优婆夷他所教的这些经文里头说的很多，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你不为教化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你不是为这样而发菩提心。如果你为教化众生而发菩提心的时候，你的菩提心只为教化众生而已，你可能那个菩提心不能够拿来真正的润，真正的滋润你的生活。你如果只是为了要庄严佛国土，你很拼的把你的赚的钱通通拿来庄严佛土，但你可能你的家的小孩子已经变成不良青少年，需要别人去做辅导了，因为你的心通通放在那里，你输掉它。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就是说，我这心不是死在一点上，我既然能够供养佛，我能够庄严诸佛国土，但同时我的自己的生活，我的家人的生活，我的朋友，这中间每个地方都是圆满的。如果你以为学佛只是一样，我的好好的，通通每一个月我通通有缴会费的，老师，我每一个月我通通有缴慈济功德会的功德金呢，我也有交佛光山的佛光金呢，我也交法鼓山的这个响叮当的法鼓费呢。我告诉你，本来就应该缴，但你缴的，如果是你执着在一个福报上，你的那个钱只能得到福报，就不能得到功智慧，不能得到功德。我们要认清这事情，布施是一定要布施的啊，郑老师也是一样，一点都不后人，但是这布施非为这一点布施而布施，不是的。 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这么讲，你们来这里听闻佛法，家里小孩子要把他安顿好才可以。我们在做啊，有同修是一个礼拜太太来，一个礼拜先生来，然后轮流在家里看小孩子。你看这不是智慧般若吗？佛光普照这个家庭吗？哎，可是也有人啊，他们呢两个人通通来，但是他们很好，因为有爸爸妈妈可以帮他们带一下，哦，很好。回去的时候呢，还把袋子带回去给他爸爸妈妈听，好了不起，这一样也是无所住的啊。但是最怕的就是你用钥匙把小孩子锁在家里，你不能出来，我好好去听华严经，我成佛去了啊，告诉你弄错了，那还不如你还在这里借个录音带回去不就行了吗？啊，那么无所住而生心，才能够真正的离忧安稳啊，能离忧安稳，这个时候其心如海，他的心就像海一样的海，所以叫海印啊。他既是啥呢？海印，他又是宽广，又是这个甚深的，所以能容受一切，当然也能够消受一切。有时候我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的小孩子跟我讨论一个事情，他说：“其实，哎呀，什么样子的车子是最美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多好的？”我说：“对呀，我很高兴你会这么广博的阅读这么多东西。不过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有一部非常好的车子给你开，你喜欢不喜欢？”我那个小的小孩子说：“不对称，不可以开，消受不起。”我说：“善哉善哉，你真懂这各种道理的，根本不对称，而且你消受不起，你开起来以后很多的障碍就来了，很多的困境就来了，很多的烦恼就来了。要注意，人有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办不到，是我们办得到但消受不起。有一些傻瓜呢是办得到，他呢也一定把它办了，他自己以为消受得起，其实他根本就消受不起，他的生活里头产生了很多的困难。其实说真的，我们想要享受的，我们想要给自己一点那个当时一时之这个声色之欢喜的，很多人都想要。但是你要去想想一件事情，先别想很远成佛做主的事情，先想自己承担得起承担不起，消受得起消受不起，消受不起，那还是老实的念佛还是比较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学佛是活活泼泼的，学佛是给我们很多智慧的啊。那么要注意，修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修舍它吧，把你原来那个非常的狭隘的那个小动机修舍它吧。我们为了读书，我们读书是希望能够考大学，考大学希望有很多个学位，有学位就以为自己站在别人面前就很高，高人一等。说真的，如果要高人一等的话，那你就把鞋跟垫高一点也就差不多了，也不必这么麻烦，说真的。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一直认为，我没有考上大学，我没有好好读这个大学，好像我就觉得很亏欠，不止亏欠，觉得自己很委屈，不止读书自己觉得很自卑，这是天大的错误啊！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因为有时候我到企业界去演讲，我会问有些企业界的这个老板啊，中小企业一些老板，我都问，谈得很高兴，事业做得很好。我说：“哎，像你这么能干，这么会经营，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他突然间很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很突兀啊，他愣在那里。他老师，你怎么问这问题呢？我好难过哎。我说：“为什么？我没有，都是以前都没有考上什么学校，只有高职毕业。”我说：“你说什么高职？也不是公立的，你讲哪一个？不是公立的，你讲啊。”我开兰毕业呗。开兰，我说开兰有对不起你吗？ 开然造就了像你这样的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才用了这么
啊，跟学士，哎，到底开然比较厉害，还是建宗比较厉害？很难说啊。你不要这样想。今天的教育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站出来讲话，不要以为好像第一志愿就一定是第一，最末一个志愿就是最末，不要这样，这样叫执着，这就不懂得，这就不懂得什么叫无所住的道理了。啊，所以这位先生被我这么一讲，他说的也是哦，我第一篇有人这样赞美我啊。不是有人在，你自己就应该懂得赞美自己。我们的教育资讯不清楚啊，所以没有考取大学也没有关系，好好的学一技之长没有关系。嗯，考了大学二分之一死当，那也没有关系。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如果讲过再讲一次吧。有一位父亲带的儿子，他说：“郑老师，拜托，我特地来等你很久了，我希望你能够替我讲几句话，跟学校讲一下。听说你是很慈悲的菩萨，拜托，给学校讲个情。你看，一个孩子辛辛苦苦才考起大学，现在二分之一死当啊，这日子怎么过？小孩子那么样的压力，我这个做父亲的人很难过，老师。”像郑老师这么样慈悲的人听完了以后